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正儿在这个新年伊始的一月一日元旦的第一天，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三步的第一天。那这第三步呢，介于我们第一步来跟从我，第二步重塑生命，第三步呢就是不断的改变，英文呢是 change， 就是改变转变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第三步就要进入到 change， 不断改变这一个主题呢？的确啊，改变其实就是成长的一个表现，更是基督徒生命的一种常态哦。改变不是说哦一次性就能够完成的，它是一个逐渐成型的过程。我们的改变不是像那个变形金刚一样的嘟嘟嘟嘟一下子就完成了，而是像一株小树苗的成长，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死了，然后渐渐的破土发芽成长，然后开花结果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追求改变，这个改变呢是成长的一个生命的常态。一个跟随主耶稣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和改变，因为只要每一个被福音接触过的生命就会被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翻转，会造成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改变的一个原因。今天每一个小朋友啊，不管你认不认识主，你都在成长，你都在改变，因为你的身体，你的生长的这些元素会不断地帮助你去成长，只要你是一个健康宝宝。可是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的机能坏掉了，所以它就会阻碍我们的成长。而在属灵生命上面，什么会阻碍我们的成长呢？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知非常的粗浅，对神的认识非常的表面，对我们的信仰的了解非常的不清晰，对自己和世界的真相非常的不认识，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的生命一直非常肤浅，扎根也不深，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向上生长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在未来的40天的内容当中，我们要去了解有些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改变呢？我们怎么去效法基督的生命，从品格上、生命上来建造我们自己，去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们就会根据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里面圣灵的果子，分别的来体现我们生命成长品格需要具备的这些特质。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读诗篇81篇、出埃及记的第26章、尼希米记的第7章，以及罗马书的第16章。我们要来讨论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你自己觉得，用你自己的话说，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见证应该是什么？我们最最需要拥有的品格应该是什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短短的灵城小故事。最近爸爸妈妈发现啊， 恩恩进了新的中学之后呢，回家之后就显得非常的沉默，非常的不开心。于是晚餐之后，爸爸妈妈就把恩恩叫住，希望能够了解究竟在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恩恩支支吾吾的，才开始不愿意分享，后来想着想着居然开始流泪了。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好难过呀，我一方面好容易融入了这个学校，但是我又不喜欢我自己了。
为什么呀宝贝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因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群体，他们邀请我加入他们，而且每天允许我跟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用最好的学习文具，分享最好的资源。但是他们也让我加入他们所有的行动计划，而这些行动计划都是一个一个诡计多端的计谋。
爸爸妈妈听到这里一下子捏了一把冷汗。恩恩啊，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你赶快和爸爸妈妈分享。
爸爸妈妈，我不敢说，因为我加入他们的时候他们让我签约，如果我告诉大人老师和其他人，他们会找我麻烦，要我的命的。
不啊恩恩，从小爸爸妈妈就告诉你，只有在善事上面聪明，你会懂得你的所有的行为对别人对自己都会有不可逆转的影响的，所以你赶快告诉爸爸妈妈究竟做过些什么，让我们及时可以帮助你，也可以在学校里面帮助这一群已经走在错误方向上的孩子呀。
就是制造一些麻烦，让同学解决不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出现替他解决，然后就让他交感谢费或者是保护费。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其实背后这些坏事都是提前干的，然后只是帮助他们解决了，所以呢我们看起来又十分十分的受欢迎，其实背后全都是恶事。
爸爸妈妈听到这里更加的惊愕了。恩恩啊，这可是在恶事上面认为自己聪明，这绝对的诡诈呀。从小我们教导你的在恶事上面要愚拙，在善事上面才要聪明呢，你知道吗？你记得吗？
爸爸妈妈，我错了，我真的不想在他们当中了，我该怎么做呢？
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换了你是恩恩，你会怎么做呢？可能才开始啊，我们会因为看不到一些行为的后果，我们就会贪图眼前的一些既得的利益，看起来特别的受人欢迎啊，特别的风光啊，或者有一些事情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呀，我们就会随从今世的风俗，和身周围所有不幸的人一样的行为准则去过我们的生活。这是为什么好多的信徒一生的成长都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转变。亲爱的小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却需要被圣灵彻底翻转和改变的这些生命的本质。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呢？就像今天罗马书16:19所说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才有真正的智慧，去分辨在这个地上哪些是不讨神喜悦的，哪些是神所喜悦的。而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离不开去摆脱我们原来的恶行，改变我们原来的坏的习惯，去真正的唾弃我们里面那些错误的品格，要让我们培养出最佳的品格来，让我们能够以真实的成长的改变的生命去讨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在圣经当中神最看重他的儿女什么样的品格吗？ 那就是我们要活出一个恩慈、良善、爱的生命来。故事当中的恩恩，他为了选择要进入一个非常 popular、很受欢迎的群体，而导致他做了许多错误的事，可是他心里却失去了平安，他不喜欢他自己了。当一天我们发现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的行为了，而且我也说都说不出来，也不好意思跟人分享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记号，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让我们里面的恶行、思想、言行、举止都带到真理的光中，求主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讨他喜悦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会撒谎吗？你会嫉妒、会骄傲，甚至会贪小便宜、偷盗，或做任何上帝不喜悦的这些事吗？如果有一些事情在你的心里面隐藏了很久，是不是会让你特别的讨厌自己、不喜欢自己呢？或者也会让你没有办法去爱人、相信别人呢？这些都是一些记号，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就像今天罗马书十六章里面所说的，一定要来操练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让圣灵天天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借着圣经的真理来光照我们，来洁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见证能够真正地带出一个被福音改变过的生命，旁边的小朋友、同学、老师都会发现说，哇，这个孩子真的不一样了，他充满喜乐、和平，充满爱，很有温柔，很有忍耐，恩慈、良善，还特别的有节制，这些呢都是圣灵的果子，也是品格，所以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的这40天我们一起来操练好吗？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求你宽恕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从小就活在你的话语中，我的言行举止可能不能讨你的喜悦，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让我从今天开始立志去改变，在圣灵的帮助下能够操练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我们在聊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敏感，也很棘手啊，就是如何才能够胜过情欲邪恶的捆绑，然后活出一个自由得胜的人生。真儿给它取名叫做《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由于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接到过好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自己在情欲方面的罪、捆绑，甚至是上瘾的问题。也有些弟兄姐妹呢，曾经非常直白的在新年当中说，你能不能够不要跟我讲其他的道理，只要告诉我1、2、3、4、5、6、7怎么做，我照着去做就好了。 可惜啊，珍儿在这方面并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得胜者，所以自然就是没有什么秘诀和大家分享。但这些来信呢，的确暴露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们总觉得这些关于罪啊、关于捆绑、关于上瘾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行为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解决外在的行为，那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释放的生命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单单的行为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一个生命的本质的问题，而导致出来的在行为上的偏差、行为上的扭曲。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生命的问题，并不只是行为的问题。如果我们只需要一些原则，只需要一些秘诀，然后一条一条的去用行为的改变去证实我是可以做到的话，那对不起啊，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救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根据别人给我们的武功秘籍、实战经验，纷纷都变成江湖高手。我们如果能够透过自己的修行，透过自己的刻苦己身，真正得以成圣的话，谁还需要耶稣？谁还需要基督的救恩呢？因此今天我们解决的根本就不是外在行为的问题这么简单，而是像前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和你分享了，你必须要从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去了解，为什么我们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行为的转变得到神的喜悦，因为这绝不可能。今天当我们意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救赎，意识到我们是因信称义，意识到人的完全败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进入到第三个全新的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接受了救恩了，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了，那我就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关系当中去重新检视我的人生。虽然我还是活在地上，还是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文化、某一个时代，但是我却有跨越这一切的永恒的新身份，那就是我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属于天国的子民了。哇哦，这个新身份会帮助我们重新的去审视我现在的生命的光景、喜好，我的选择是对的吗？我是不是真的活出了一个配得这一个身份的生命态度来呢？哎，有些弟兄姐妹说，哎，珍儿老师，你不是说了吗？我们都不配得，我们谁都不配得，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自然没错，神白白给了我们做天父上帝儿女的这个位分。可是你有没有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悔改的心，与这份救恩相称呢？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话题，站在新的身份和关系当中，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现在的问题。好比说，你已经信主了，你也在教会参与教会生活，甚至有服事，但是呢，总是有一些情欲上的、性上的犯罪引诱，让你一次一次的跌倒。那你呢，又不敢跟人家讲，自己一个人憋屈着在黑暗当中去摸索，反复反复的跌倒，反复反复的爬起来，但是却又反复反复的失败。这是好多弟兄姐妹发信来求救的原因。那在认同自己新身份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这么重要？它对我们会有什么样新的突破和改变呢？昨天呢，珍儿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了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我们强调的是父那不变的爱，人的完全的败坏，是吗？那这两个儿子的人生态度呢，他会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是还在用大儿子或者是小儿子的人生态度在过我的人生吗？ 还是说我因着认知到父亲的爱之后，我用个全然不同的第三种儿子的态度来过生活呢？昨天我们分享了，大儿子呢代表的是宗教人士，需要用外在的行为来获得自己觉得自己配得、自己赚取来的这一份恩典。而小儿子代表的那一个罪人、边缘人士，他们也是希望透过自己内在的改变去博取天父的爱。因此无论是用哪一种方式，其实都是诋毁了、拒绝了救恩。因为救恩就是向那个承认自己完全破产的人去开启的。所以呢，珍儿呢曾经有一次在自己的灵修过程当中啊，意识到了我同时间可以是无动于衷的法利赛人，完完全全没有让救恩冲击到我自己的内心，或者呢同时间也是一个受到非常大的感动震撼的一个罪人。因为我意识到说，其实如果很诚实地面对自己，自己就是那个完全破产的邻里贫穷的人，而耶稣呢已经完全接纳我了。因此福音对我而言，既是一个药，就是一个拯救我的绝症的起死回生的药，同时呢也是一把利剑，它穿透了我们的伪善的一个宗教的外衣，靠着自己行为称义的一个外衣。那么今天如果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我就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落入到大儿子或者是小儿子的那一个行为模式、思考模式和一个生活态度当中。不管我是透过什么想要赚取救恩，都是无稽之谈，也都会无功而返。那么这样看来，我必须要天天活在一个全新的身份当中，就是主啊，谢谢你，我什么都不要做，你已经赋予了我一个全新的关系，那就是因着神的儿子为我承担的一切，今天我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那面对这个新的身份，我需要重新去审视我是否这么想、这么做、这样的行为，它配我的这个新的身份呢？每一次这样的一个意念的转折，我们称之为悔改，我们称之为将心意夺回，归向基督。所以你每一天都需要活在这个新的身份里面，就意味着你今天早上睁开眼睛，你立刻可以选择，我要按照我的老我的生活方式去思考、去面对问题、去生活、去学习、去工作、去过我的基督徒的人生，或者你可以完全的去操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早上睁开眼睛，当一个黑暗的思想、不洁的思想袭来的时候，你立刻对自己说，哦，不不不不，我不认识你这个老我，我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不要这么想，我不要这么说，我更不要这么做，我无论如何都要提醒自己时时刻刻活在真理的光中，活在我这个新的身份和新的爱的关系当中。哦，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说，哎呀，珍儿，你这么说那也太难了，每时每刻我怎么做得到？当然是每时每刻的，你的人生就是由每时每刻组成的呀，你长长的人生就是由着每一秒钟每一分钟组成的呀，你的整个行为举止就是由你的每一个小小的思想意念的转变而最后产生的呀。那你想要改变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你平常已经习惯的旧有的行为模式，岂不是需要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去做到吗？它不难，原因就在于它是你每一时每一刻的一个微小的决定。它难就在于你想到的是，哇，天天这么做我就没有喘息的机会了。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新的身份， 然是一个全新的24小时7天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你不能说早上我是王子，晚上我是乞丐，我过一个分裂的人生。当然它就体现在我的生命天天都活在罪中，表面上我是信徒，却仍然活在罪恶当中。当一个念头袭来，哦，那一张图片让我觉得心痒痒的，马上我的脑子里面出现的就是我习惯性的一个思维所带来的模式。而这一刻，若你活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你活在你新身份的这个认同里面，圣灵就会用微小的声音提醒你说，哎，这样想不对，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因为罪就伏在门前，他时时刻刻想要吞灭你，因此你现在赶快回转，把你的这个想法彻底的抛弃，打一个电话给你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为你祷告，立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或者摆脱这一个环境，让你的这个情欲没有办法发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知道的小的秘诀，小的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决定。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果你没有这个敏感度，当一个思想来的时候，你就像一个无知的骡马一样被牵着，引发的情欲牵动着你，直到死地，你才意识到说，哎呀，我怎么又犯罪了？我怎么一点概念，一点挣扎和抵抗的力量都没有呢？那是因为你从第一步就开始失败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第一篇教导我们的如何胜过罪的一个一步一步的步骤。很简单啊，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当你的脑子里面开始有这个恶念，一个邪情私欲的念头来的时候，你就抵制它。哦，我不顺从你，我要顺从圣灵，我不顺从肉体，我要顺从基督，我不要走老路，我要走那光明洁白的大道，我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去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这个决定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做的，是必须你亲自来做出来的决定。若我们说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什么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好像当初我们决定说要接受救恩这一刻，我做了这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个决定，而后来我一生都是由千千万万数不清的这一次一次的小决定组成的，最终它就形成了成长，形成了改变。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活在新的身份和关系中，是我们能够胜过罪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吗？